我们现在读到啊，我们现在在旧约哈、啊，在给大家简介旧约。那我们现在读到这个四世纪啊，四世纪啊。上次我们有讲到这个四世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啊进到迦南地哈、啊，摩西带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就征服了迦南地。啊，进到迦南地之后呢，这一段这有390年的时间呢，都是由士师在那边啊领导他们，但是他们就落到一个循环里面，他们先啊每次呢都离弃神犯罪，然后神就让他们受苦啊，被仇敌啊侵略。那以色列人每次受苦之后，他们就呼求神，神就派士师来拯救他们，接下来他们又犯罪啊，所以这每次都这样一个循环一个循环，总共在四世纪里面有6次这样的循环。之前我们讲到了4次，前面4次，对不对啊？第一个四次是厄陀涅，接下来是以户、三家、底波拉。上次我们讲到基甸，那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基甸生了70个儿子，这个在圣经里面他可能是这个儿子可能是这个数一数二多的啊，生了70个儿子，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呢，这个人是妾所生的。结果他这个人，这个亚比米勒后来把基甸其他的70个儿子全杀了啊，全杀了之后他自己就起来要做王啊，做王，但是他的下场也不好，他的下场呢，后来被一个妇人啊，从这个城墙上用一个上磨石丢下来打破他的头啊，就死了啊，所以他做王时间很短啊，那这个他不算士师了啊。那接下来呢，神兴起陀拉。兴起海尔啊，这是做士师，这个颜色比较浅一点，就表示说在圣经里面他啊，他对他的这个琢磨就描述比较少啊。那颜色比较深的深红色这个呢，就是比较主要的士师啊。那接下来又被非利士人跟亚门人欺负啊，神这时候就兴起一个人叫耶弗他啊。那耶弗他他是他父亲跟一个妓女所生的啊，结果呢，他后来长大的时候，那个他就被他的兄弟们赶出去，说你是这个妓女的儿子，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啊承受家业，所以他就逃到一个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就是刚刚说了，被这个非利士人跟亚门人压制了，这时候以色列人就跑来找耶和他，因为他是一个英雄啊，请他来拯救他们。那后来他就出来了。出来，他跟神许了个愿啊，说神啊，如果你让我打败他们的话啊，当我打胜仗回到家的时候，谁第一个出来迎接我啊，我就把他献上作为燔祭。结果后来神果然让他打了一个大胜仗啊。那其实他其实不需要许这个愿的，因为神的时候就是神的灵降在耶和他的身上啊，他就大有能力啊。这个神本来就是要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但是后来当他打胜仗回来之后呢，没想到出来第一个迎接他的是他的独生女啊。那时候耶伯他就非常痛苦啊，他就撕裂衣服啊，他说女儿啊，你让我非常的为难啊，因为我已经许了愿啊，要把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献为燔祭啊。那他女儿就说，他父亲啊，你既然已经许了这个愿，你就要照这个愿去实行啊。那有人就想说，难道他真的是把他女儿烧了吗？哦，
不可能。
那对，后来我们也分析过，都是不可能。后来他应该是就是他女儿后来就是终身独身啊、哦，在神的这个约柜前来侍奉神啊、哦。所以这个是耶和他的故事啊、哦，耶和他的故事。好，我们因为是重男，所以很快的讲啊、哦。那接下来有以比赞，有以伦啊。哦，还有亚顿这几个比较小的士师。最后一个士师呢是谁啊？就是当非利士人这时候起来压制他们，神就兴起了一个士师叫参孙啊。那参孙的出生很神奇啊，那时候有一个天使来预告啊。那这个那个赵明帮忙读这一段好了。
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足也不可吃， 你去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细尔，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啊，那个这个马挪亚就中间那个这个老头啊，那旁边那个是他妻子。那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呢，先向那个他的妻子显现，啊，因为他不怀孕，但是他跟他说预告说他会怀孕生一个儿子，但是呢，他要注意，他自己呢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啊，也不可以吃那个不洁净的食物啊。然后他这个儿子呢啊，他有个规定，叫他说他一辈子呢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啊，因为这个孩子呢要归给神做拿细尔人啊。拿细尔人是什么人呢？等一下我们会再更多的解释啊。好，就是他一辈子都是归给神的啊。那好，那后来呢？这个马挪亚听到他妻子这么说了，说他碰到一个人跟他说这么话，那马挪亚没听到。后来他们就祷告啊，说神啊，若是哈、啊、这个是你要给我妻子一个儿子，求你让那个使者啊再来对我们啊说话。就后来他们果然又碰到他了啊。那个使者呢就把这个事情再讲一遍给他们听，那时候他们就说好，那这样子，如果这样是这样的话呢，求你悦纳啊我们的一个祭物。然后就那时候他们就将啊 OK 那个赵文继续帮我们把这段
马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匍匐于地。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挪亚和他的妻显现，马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他本来要这个把这些东西献给那个使者，那个使者说不，你如果要献的话，就献给耶和华啊。他还本来问这个使者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使者说，你何必问呢？我的名是奇妙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使者就是基督了啊，就是神的儿子啊。因为神的儿子他的名是奇妙的，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反正就是那时候他们献了祭之后呢，这个使者就不见了，所以他们才知道啊，这是神的使者。他们说糟糕，那这样好，我们一定会死，因为我们见了神的面啊。那个妻子就跟马挪亚说不会了，因为他既然悦纳了我们的祭物，就不会杀我们，而且他还预言说他会生一个儿子。所以我就继续看什么叫拿细尔人啊。拿细尔人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有讲这个条例啊。拿细尔人的意思呢，就是叫做分别为圣的人啊，分别为圣就是他从这个世界里面呢被神分出来归给神成为圣的啊。不是俗的，乃是圣的。圣跟俗是相对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这个祭司这个体制之外的一个边门向任何人都敞开你什么样的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服侍就只有在属于祭司啦、利未人，对不对那你想说我既不是祭司，我也不是利未人，但是呢，我很想服侍神，我很想把自己奉献给神，怎么办那神在这边就有一个条例就是那你可以做拿细尔人那拿细尔人呢，就是说那些自愿呢离俗归给耶和华的人不限男女，但是而且可以有一定的期限我说我愿意跟神许愿，我做一年的拿细尔人那就这一年呢，你就是归给耶和华好，那圣经里面有几个人是拿细尔人，是终身做拿细尔人的，参孙我们现在所要看的这位，还有撒摩尔等一下我们有时间也会看到还有新约里面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时候出生的时候，神也是这样预言他。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拿细尔人有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他不能吃葡萄做的东西，包括葡萄汁葡萄干葡萄酒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吃，等一下还会讲到然后第二个，他不可以剃头，他在那个许愿的这段时间之内他不可以剃头，等到这个时间满足了，他就要去剃头那但是如果你是终身做拿细尔人的话呢，就终身不能剃头那第三个， 他不可以因着亲人的死而沾不洁啊。啊，比方说你的这个家人过世了，那照这个犹太人的习俗来说，你做他的亲人，你要去帮他办后事啦，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是拿细尔人的话呢，你就不能去沾染他，你就不能去碰那些尸体啦等等。所以人家在办后事，你不能去参与啊，不能参与啊，免得你沾染不洁啊。第四个就是说，如果旁边有一个人突然死了，啊，突然死了啊，暴毙啊，然后你那时候碰到他了，那这个时候他说你过去所归给耶和华这段做拿细尔人这段时间呢，全部都不算，你要从头再来。比方说，我本来许愿我一年要做拿细尔人，结果做到第十一个月的时候，突然旁边有一个人啊暴毙啊死了，突然死了，结果呢，拿细尔人是不能跟这些死人沾染的，结果突然沾到了，那怎么办呢？过去十一个月就
白做了，
白做了，你就要重新开始啊，重新开始。所以拿细尔人啊，有这四个原则啊。好了，那你就刚才就要问的就是说，这四个原则
why
哎，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有什么道理啊？那弟兄姊妹们大概想也想不出来了，啊，所以我就直接说了啊啊，因为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它的预表的含义啊，葡萄的做的东西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呢？它是代表这个属地的快乐跟世俗的享受。葡萄让人家吃起来啊很快乐，特别是酒了，酒让人家喝的哈，啊，身体很畅快的。所以这个葡萄做的东西呢，是象征啊地上的快乐、世俗的享受。那拿细尔人不能吃这些东西，意思就是说啊，他要从世俗的享受当中呢分别出来啊。别人在那边享受这地上的一切，拿细尔人呢他就不能享受那些啊。你说他不是很苦吗？
嗯，
不是很苦吗？但是他把这些地上的享受放下的结果呢，
他享受神，
哎，神成为他的享受啊。那哪一个比较好啊？如果你没有经历到的话，你会说地上的享受比较好，可以吃啦，可以去玩啦，可以去这个到处去这个享受到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很好的，这个都是神让我们享受的。但是呢，如果你要做拿细尔人的话呢，这一些就要受到约束了啊，你就要以神做你的享受。好，那第二个，他说不可以剃头啊，那为什么不能剃头呢？啊，这个头发在圣经里面它有一个意思啊，就是讲到荣耀啊。那但是男人留长头发呢却是羞辱，女人留长发是她的荣耀，男人留长头发呢是她的羞辱。所以今天对一个男人来说，他要头发一直留着不能剃的话呢，就是一个羞辱。所以他需要从他自我的荣耀里面分别出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拿细尔人呢，他要为了神把自己的面子都放下。神要他做一些不体面的事情，或者神要让他做一些好像很卑微的事情。以前我说我做这种事情太没面子了，但是你为着神的缘故呢，你可以
放下。
对，所以这就是不可以剃头的意思。不可以因亲人的死而沾不洁呢，是讲到说他要从天然的感情里面分别出来啊。我们的家人如果过世了，我会心里很难过很伤心，对不对？我会很想去拥抱他啊，想去见他最后一面。但是如果你是做拿细尔人的话呢，你就要跟这个保持距离，就是说你不能用天然的感情来胜过你在神面前的奉献啊。然后这个是
我想
六亲不认。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尸体 dead body 它是代表着死亡，对不对？好，那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的时候，我们是活着的，上帝就是所有生命的源头。所以拿细尔人他为什么愿意放下他的面子，在人世当中的面子啊，还有这些在人间的享受，那是因为他看上帝的生命，看上帝的自己，看上帝的爱比这些更宝贵，所以他才能够舍得下，他能够抛得下，因为他想更丰富的来享受神。那在神那里都是活的啊，在撒旦那里都是黑暗的，都是邪恶的，都是堕落的，都是死亡。好，那现在 这个拿细尔人他是活在神的旁边，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不能够沾染任何的死亡啊，因为这个尸体代表的就是死亡啊，是不洁，所以他如果碰到这个尸体的话，就是沾染了不洁，沾染了死亡，所以要从头再来。好，
那这个就是第四个条，第四个这个啊、原则了哈，不可以因旁边的人的死而沾不洁。
嗯，
就是从我们要从属灵的死亡当中分别出来啊。
什么叫做属灵的死亡？
旧约里面左边那些看起来都是一些好像是实际上的一些动作哈、啊，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要看右边的。因为这些左边这些动作呢，这些规条呢，它都有一个背后的含义、
意义、
背后的意义。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从天然的感情里面分别出来呢，就是说我们要爱神超过爱我们的最亲近的这些啊亲人啊。那第四个讲到说，从属灵的死亡当中分别出来啊，什么叫做属灵的死亡啊？肉体的死亡我们知道，但什么叫做属灵的死亡啊？就是东西呢。它会玷污我们的灵的，这个东西是会散发出一个死亡的气味的。那比方说什么？比方说有人在那边讲这个说长道短，好，那边说八卦，然后讲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那我们呢在那边听，这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吸收，被这个死亡，这个叫做灵性里面的死亡来沾染啊。然后我们这边看这个电脑啊，哎呀，这个上网啊，到处看，就看到一些。这个色情的啦什么的，那这就是一些死亡的东西。那我们如果说碰到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会被沾染。所以他说做一个拿细尔人啊，要从这些会让我们灵性死亡的东西当中要分别出来，要跟他这个切割。
我们看一串圣经好不好？以弗所书，把圣经打开啊。请翻到以弗所书，我的这个版本的是在后面的339页，在新约的339页。那你的版本呢？
第几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本来照个进度，我们下个礼拜，
这个是1400，
下个礼拜五就要讲到这边的。好，请君娜把我们念啊。
第二章。
对，第二章。OK。先念到第三节，你中文全部念完以后，再英文念三节。
一到三。
一到三节，对。
你们不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夺逆之子的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英文的。
As for you, you were dead in your transgressions and sins, in which you used to live when you followed the ways of this world and of the ruler of the kingdom of the air, and the spirit who is now at work in those who are disobedient. All of us also lived among them at one time.Gratifying the cravings of our sinful nature and following its desires and thoughts. Like the rest, we were by nature objects of wrath.
好，这是讲到我们本来的状况。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等一下稍微解释一下啊。然而，第四节开始，然而啊，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情形出现了。请帮我们读第四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因为下面真的是有点深。好，那我们请念英文。
But because of his great love for us, God, who is rich in mercy, made us alive with Christ, even when we were dead in transgressions. It is by grace.
OK， 什么叫死？什么叫活？我们会知道说，哦，当一个人真的是再也回不来的时候，那个叫死，那个是一种天然性的死，哈，就是 physically 生理上的死亡，啊。但是 圣经里面神的角度来看死是什么呢？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了。那个什么叫做死在过犯罪恶中呢？就是第二节，那个时候啊，我们是在其中行事为人，是根据什么？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有一个撒旦啊，有一个神的仇敌，神的对头，我们是顺从他的，因为这个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世俗文化是服在这一位神仇敌的手下，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为什么人会那么悖逆啊？而且你看啊，这最近他们做过一个统计，最近这20年来，就是最近这20年来，人类这个堕落的这个速度啊，这个幅度啊，是超过过去2000年，太可怕了。过去2000年，你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我这一辈啊，我这一辈小的时候，这个人会穿着这个比基尼在大街上走吗？那简直吓死人了，对不对？哎，可是那天我是看到新闻，是看到是加拿大还是哪里，全部穿着比基尼，然后在街上游行。
哇，裸体的吗？
还有裸体的，对啊对啊。
你讲的是台湾，那个裸体的是加拿大。
啊，这样哈。
对。
哎。啊，这个就叫做死刑啊。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运行的邪灵，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力量，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运行。我们从前也都是在他们当中的，我们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呢、啊。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这个发怒的人是上帝啊，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这是一个得救的大恩啊。可能有的人可能目前听起来呢有一点抽象啊，那我就试着要解释一下。如果一个瞎子，你跟他说，哇，今天的叶子好绿哦，那个花好红哦，而且还有黄，我今天在路上还看到黄色的杜鹃花，我觉得好 amazing 啊，好惊讶，这样子啊、哦。
就在你家旁边。
哎，对对，就在这附近，黄色的杜鹃花啊、哦，还有紫色的，对不对哈、哦？非常好看，你跟瞎子讲有没有用啊？哇，这个苹果红的。那另外这个苹果是绿的啊、哦，没有意义，没有概念，对一个瞎子来说，对不对？哎，是啊。还有主耶稣那个时候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不是有12个门徒吗？然后陆陆续续又有一些人要跟随他做他的门徒。那其中有一个人啊，他就说，主啊，我想跟随你，可是呢，我的父亲刚刚过世，我回去啊，埋葬了我的父亲以后，我再来跟随你。你猜主耶稣讲什么？他讲了一句非常不通人情的话，他说，任凭那些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就来跟随我吧。父亲在棺材里面，那个当然是死人，对不对？那埋葬他的人呢，应该是活人嘛，不然怎么埋啊，怎么有力气去埋他？可是主耶稣说，任凭这些活的死人去埋葬这个死的死人啊、哦，你赶快来跟随我吧，因为主有他的意思，因为我们每个人到底能够活多久真的不晓得，哎，真的不知道。所以主觉得说，你如果真的要跟随我的话，你现在就要开始啊、哦。我曾经做一个梦啊，那个时候我们来温哥华住了几年了，住了好几年了。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做一个梦啊，我梦到我们那个窗户是关着的，而且那个窗帘是拉下来的，从来那个窗帘就没有打开过。 忽然有一天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们都来这里住了好多年了，我为什么不要看一看窗外的景色呢？结果就把窗帘拉起来，然后把窗户打开，哇，外面好美啊，好美啊！那有一个潭啊，有一个湖啊，那个湖啊是蓝色的，然后天上的云啊，还有蓝天就映在那个湖面上啊。我说哇，我所住的地方这么美，我都不知道呀、啊。然后就拼命看，然后再仔细看了以后，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那个湖的附近全是坟墓，一尊一尊的墓碑。充满了那个坟墓啊、哦，那我这边，我这一头呢，也是一堆坟墓啊、哦，但是难得有个一两家，包括我们家三家，是活人，是活人住的。你了解这个梦的意思吗？结果过了不久，我那个化疗刚刚好 ，cancer 刚刚好，六个 cancer 刚刚好，那个都得到医治的时候。那忽然就是我们看到报纸上的广告，有一个那个去 Rocky Mountain 的旅行团，哦，这是已经以后的事情了。那我们就报了名就参加，我们三个人就参加这样子啊、哦。哇，那第一天走好远啊！我已经生了 cancer 以后好久没出门了。那个游览车拼命走，看了一些不少的景点，但是回来的时候。就是想吐了啊，因为没有坐过那么久的车，这样子，那一直忍着。到后来我说，哎呀，我好像要吐了，他就赶快给我拿一个那个纸袋啊。我正准备要吐的时候，到啦，到家啦，啊，那我一下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好了。这是第一天，但是呢，我在想，我刚刚癌症才好，我第二天、第三天还有第四天呢，我能不能撑得了啊？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读圣经啊，哎，结果随便这样一翻啊，并不是我那天要读的啊，但是我就是这样子，忽然一翻，就是诗篇里面那个上行诗啊，其中的一篇就是说我要向山举目，哎，今天我们诗歌也刚刚有唱到啊，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神，从哪儿来啊？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哦。白天的太阳不会伤你，夜晚的月亮也不会害你，因为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不打盹也不睡觉啊！哎呀，我看到这些经我就非常的高兴了，结果我就高高兴兴不怕的，没有担心的就上了游览车。你知道那天的行程是什么？都是在看山，这边是山，这边也是山，我都不知道我的眼睛应该是看左边还是看右边，
看前面都可以看
对，连前面也都是山哦。那天我看到那些山好高兴啊！我早上读的就是山嘛，对不对？我要向山举目嘛，哎呀，我那天就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那天什么事都很顺利啊，没吐没什么的，回到家也非常的高兴，我觉得哎呀，我这一天就非常的满足了。好，还有第三天的行程，突然我的心里头开始难过了，我就想到了我做的那个梦，我今天看到这么多什么路易斯湖啦，又是什么的哈，真的是那么漂亮，跟我梦中的差不多啊，可是旁边全是死人呢，全是坟墓啊，就我看到这些同车的这些朋友们啊，我看到他们就想哭啊，因为他们都是死人啊，真的，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啊，但是我的灵就是很悲伤，所以到后来他们下车，哎呀，这个是玛丽莲梦露演那个什么电影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又到另外地方啊，这个是那个什么兰坡啊，演那个枪战的那个桥啊，我都没有兴趣，你要看你们两个去看了、啊，我不要看了、啊。我就在车上一直为这些死人祷告，因为他们是像瞎子一样，他们看不见天上的事，他们完全不知道上帝是怎么一回事，上帝是怎么样子啊！所以我就第三天就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我看到这些死人，我非常的难过， 好，到第四天呢，那个导游非常的可怜啊，那个导游他必须要一直讲话，他如果冷场的话就气氛不太好，所以他就要讲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就很同情他啊。那回来的时候我就说，他叫什么？叫 Tony 好像。我说 Tony 啊，对不起，我可不可以讲一下我的小故事啊？哦，可以。我说我大概只要五分钟啊、哦，不用，你能够讲多长就讲多长这样子啊、哦。对，所以回来的车上就是比较没有什么意思了嘛，对不对啊？回来的时候我就他说，哎，我们有一个这个林太太啊，她要来跟讲一讲她的小故事。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讲，我说在2003年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得到了 cancer 啊，我先是卵巢，然后是子宫嘛哈、啊，那动了一个手术，然后在30天之内呢，我又动了第二个手术，就是我的脑袋，发现这个头里面也有肿瘤了啊，所以这个只相隔30天，而且在这个开这个肿瘤的这个脑瘤的时候呢。刚好那天是受难节，是2003年的那个受难节，耶稣受难的纪念他的节日啊。那然后礼拜六放在恢复室一天，然后到礼拜天回到那个正常的病房。当那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哈、啊，我就感觉我已经好了。我就是有一个心里头有个知道我已经好了，但是在现实面呢？发现呢，又得到了什么骨头癌啊？那个骨头穿破，那个癌穿破了骨头出来，压到了神经，所以我很多年腰酸背痛，我都不知道是因为骨癌的缘故。然后又气喘咳嗽是肺癌啊。那然后我自己摸出来啊，这边有这个小包包啊，小肿瘤，淋巴癌。所以前前后后我是6个癌症。哇，那下面的人都眼睛睁那么大啊！我说，但是在非常奇妙的我的信仰所信的耶稣基督的眷顾下，我通通好了。9个月之内，我的癌症医师跟我说 ，no cancer at all。然后我每一次回诊，他写的报告给我的家庭医师写的报告都是这样说 ：I cannot explain this to you。I just say it is beyond my experience, my profession, and my 什么什么的 knowledge,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case 我无法跟你解释，它就是超越我的经验啊，我的知识，我的尝试，甚至超越我专业的知识。我只能够说 this is a miracle 啊，我说。那他们下面的人就拍手啊，就很高兴，松了一口气啊。那然后我说这是第一层的 miracle， 第二层是什么？当我这个脑瘤一拿掉之后啊，那我的先生就可以做见证，我这个人就变了。以前我从小就是忧郁，因为跟我家庭的背景很有关系，真的这就是天天在忧虑，常常想到未来。把未来那些最坏的情况都给他想过，然后我那个时候要怎么做，等到我想到了应付的方案，我就可以不忧虑了。但是我怎么样的忧虑，未雨绸缪，我从来没有忧虑过我会得癌症啊、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再也不忧虑了。因为在那个化疗的治疗过程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在为一些单亲妈妈祷告的时候呢，主就把我提到天上，提到天堂。那在天堂我就听到天父在宝座上那么爽朗的笑声回旋在整个的宇宙里面，而且我听到天堂里面千千万万的人这样子唱诗赞美神，那是在地上根本没有看过的，没有听过的那种壮观啊，那是无法形容的。然后当我听到天父的笑声，还有听到那些众圣徒的敬拜赞美的时候，我马上明白三件事情。同时，所以在天堂的思考跟在地上的思考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要把我那个一下子三件事同时明白的事情，现在跟你们要按着次序讲啊。 第一，我知道全宇宙最快乐的是谁？上帝，他最快乐。Why？ 为什么他最快乐 ？Everything is in His control。哦，所以如果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就不应该忧虑，就不会忧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忧虑，你就是看不起上帝。如果今天玲玲跟那个老爸跟老妈说，爸妈，我们今天还有饭吃吗？我们中饭还有米吗？我们今天还有钱买菜吗？你们做父母的作何感想？对不对？玲玲这样子问，他不需要操这个心，对不对？爸爸妈妈一定是有这个能力跟你有饭吃的，是不是？所以今天你如果说碰到一些事情，说完了，我的工作没有了，我怎么养活这个家啊？我的面子在哪儿啊？不要忧虑了，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is in God's control。他为我们关了一个门，他会给我们开另外一个村，一个窗啊。好，所以那时候我就为我的常常在忧虑。祷告，因为忧虑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你不忧虑啊，就觉得很奇怪啊。
你忧虑那段时间带学生
因为灵性非常不好的时候，那时候拼命赚钱。这个忧虑其实是因为我以前信主，可是跟上帝没有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就是说都是头脑里面的上帝，是牧师讲给我听的上帝，那我自己读圣经也读不懂。对不起啊，今天内容可能有点改。
常常要改。
没有常常了，今天比较特别了哈。好。
其实我刚现在我们唱那首歌的时候，就是说，就任何就是任何一个痛苦，上帝都在担当。
对。
所以说我们应该说是不应该去痛苦，我们痛苦上帝就在担当。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应该高兴，上帝会高兴，我就想。
我那个时候的信仰就是讲一套做一套，就是牧师讲的我都听了太多了，但是他在我的身上没有发生作用，为什么？因为所听得到与我无益。 Why？ 希伯来书说没有用信心去跟所听见的道调和，我没有这个信不过，懂吗？因为对上帝不认得，我那个时候观念里面的上帝都是一个问号，真的吗？真的吗？人不忧虑哪算是一个智者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对不对？我那时候的观念就是这种死人的观念。好，那然后我就开始做见证，我说到后来我就好了，我就讲到这里啊，他们就一直说哎呀再讲，还有人在抄笔记。我在想说这个为什么要抄笔记，所以我就后来尽量的讲了啊。我说第二重的改变，第一重的改变是九个月之内 no cancer at all， 那第二重的改变就是我的先生我的女儿都可以做见证，我再不忧虑了，我不需要忧虑了。
这是第三重。
哎，
第二重的就是说这个不仅得到医治，而且这当中呢，
没有害怕，
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没有紧张，完全放松，而且像在度假，这个一点都没有夸张啊，这是第二重的神迹啊。那第三重就是我的个性就改变了，我不再忧虑，而且呢，也不再因着跟他沟通不良而痛苦。对，是真的，他的日子就好过了，我的日子也好过了。好，我就跟他们讲这些啊，讲完了以后，大家就拍手一直拍手这样。那结果后来一个老弟兄老先生他说我也要讲我的啊，你猜他上去说什么？我们来大家来唱一首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结果那个副导游也是基督徒啊，然后那个我们就这样唱起来了，后来全车都在唱，好像在聚会，因为那首歌很容易学啊，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他活，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中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后来还再唱一遍呢，哈！哎呀，我开始心里就高兴了，了解吗？你今天叫我去什么什么哪里玩呢？我嫌累啊！你今天要我去吃什么什么什么哈？吃完了以后也就完了。我今天真的是最在乎的事啊，就是上帝和人的灵魂。我没有讲谎话，只有上帝得到荣耀让我满足，只有上帝在我的身上觉得喜悦我才会满足，还有只有上帝能够借着我去讲他的福音啊，让人知道上帝的存在，让人知道有真的有天堂，真的有地狱啊，那我才会快乐。我今天真正的快乐是在这里，是在神里面属灵的快乐，这个就叫做属灵的快乐啊。好，所以今天我就是要帮助大家知道啊，一般人生一次，对吧？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然后呢？死一次，对不对？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前有审判。如果他没有得到这个救恩，他要死两次，那个叫做永死，那是永永远远的死，那个火是不灭的，那个虫咬这个没有得救的灵魂的虫子啊，是不死的，那是叫做永死。所以一个人如果跟耶稣没有关系的话，他是生一次死两次，而第二次的死是永永远远的死，那这个叫做死人。他活着的时候就是死人。那如果说我们跟上帝的救恩发生了关系，我们是怎样？我们是生两次，第一次是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第二次是从圣灵生的。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啊，告诉我们的啊，我们若信耶稣就是接待他，我们如果接待耶稣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是叫做信他，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信耶稣，就是跟耶稣发生了生命的关系，被他点活了，活过来了啊，看见了属灵的境界，看见了天国的这个 realm 这个领域啊。好，我们死几次啊？死一次就好了，那就是生理上的死亡啊啊！但是圣经上说这个不叫死，哎，这个叫睡，睡着了。所以呢，我们是生两次，睡一次，然后再复活，得到永生，得到神的荣耀。那这个叫做活到永永远远，永生就是活到永永远远，而且这个品质是最好的生活。如果一个人这样子，这个在加护病房里面这样子，你觉得他活越久是不是苦越久，折磨越久，是不是？这生活品质太差了，对吧？但是我们先是睡了，然后呢，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从坟墓里面啊，如果我们先离开先睡的话，我们就从坟墓里面这样子复活。那如果我们等到主耶稣，其实我跟你讲，我们是非常可能是直接看到主再来的，我们就被提脱离这个地心引力，因为我们的身体变化了，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得到一个跟主耶稣类似一样的一个复活的荣耀的新的身体，它可以脱离地心引力，直接到空中去与主相会。好，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什么叫做永生？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还有这位独一的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个就叫做永生。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活在这个永远的生命的里面了。神今天看我们是活人呢，怎么样叫做活？一般人在那里吃喝玩乐啊，他很快乐，但是我们呢，我们有另外一种快乐，是跟神接触，跟神有相交，有互动，然后体会到神的爱，体会到神在一些具体的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神在那里眷顾，在那里关心，在那里保护，在那里引导。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现在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活的人，因为我们属灵的 senses， 我们属灵的这些感官都活了，都活了。所以我们的灵眼可以看到主的显现。你不要问我说，哎，他是金头发，他还是这个咖啡色的头发，他还是黄头发，这种都是很肤浅的，我也不知道。他可以随时在任何地方，他是变成中东人，或者他是白人，或者他是亚洲人，这个是很表面的东西。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 ，Save you, beautiful Save you。他是多么美善的，多么美丽的一位救主。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去认识，去经历他，去享受他，去明白他的荣耀跟美德，是何等一位荣美的耶稣。那今天我们对这一点上有没有开始？如果还没有开始，你就是一个死人，你已经在那个永死的里面。但是今天如果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他把我们点活了，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预尝这个永远的生命的味道，觉悟到来世这个全能啊。那这个都是以弗所书在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要进入的啊，要经历的，在认识他的恩典长进，在认识他的知识上长进，这就是我们现在活人的生活啊，活人的生活。有问题吗？我讲得够清楚吗？玲玲可以听得懂吗？那就好哈。
OK， 好，终于回到主题啊。好，那个
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不告诉他们这个最关键的死跟活，你讲这些他们没有用，他们就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我们要有一个拿细耳人的心智啊。这边有讲到几个人哈，参孙、撒摩尔跟施洗约翰，他们都是终身做拿细耳人啊。那这三个人还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他们的母亲啊，本来都是不孕的。所以这三个人的出生啊，都是神的
超自然的
恩典啊。施洗约翰啊，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哈，那时候他讲到说，这个天使啊对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预言说，他会生，他的妻子会生一个儿子，叫做，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但酒浓酒都不喝，就是讲到这个啊，
清酒、
哎、
浓酒
不吃葡萄做的东西。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哎，那现在人吃葡萄做
没有关系，
没关系
啊。他这个是讲到拿细耳人，而且这个只是一个预表上的意义啊，预表上的意义啊。最要紧的他是讲到说这个世俗的享受啊。OK， 好了，那 anyway， 这个后来参孙呢、啊？参孙就、哎、果然出生了啊！出生之后，后来神的灵呢就感动他，他就他有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啊。那有一次呢，他碰到一头狮子，他就用徒手啊就把这个狮子撕裂了，好像撕山羊羔一样啊。那有一次呢，这个我觉得故事我都直接跳过去了啊。 那个因为他成为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 trouble maker 啊，所以呢他们就要来抓他。那个以色列人就跟那时候参孙躲起来了，以色列人跑去找参孙啊，说啊，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是被非利士人所辖制吗？你这样还找他们麻烦，那我们不是要更倒霉吗？啊，那参孙说，那你有没有想怎么样？他说我们要过来要把你绑起来哈，交给这个非利士人。那个参孙说 OK 没问题，只要你们答应不亲自杀我哈，你把我绑起来没有关系哈。所以他们就把他绑起来交给非利士人了。当他带到非利士人去那边去的时候呢，啊，那非利士人就很兴奋啊，就在那喊叫。这个时候神的灵就大大充满参孙了，参孙就这样子用手这么一挣，他说身上所有那个绳子啊，就这样全都断掉。这时候参孙就从地上拿起一根这个没有干的这个驴腮骨啊，就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哈，所讲到就是说一个人一次击杀最多人的这个一个事件啊，这个是参孙啊，其实说应该说第二多啊，第一多呢是参孙死的时候，那时候他杀的人更多啊，3000个人啊，所以他手上拿的那个就是驴腮骨，因为他没有肝，所以他可以用来击杀仇敌。那参孙每次对付仇敌，他从来不用武器的啊，都是徒手或者是用这些奇怪的东西。那有一次啊。这个心情念给我们，帮我们念这段好了。
参孙到了加沙，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我加沙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
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参孙的这个神力啊，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加萨到希伯伦啊，差不多有60公里啊，所以扛着这么重的一个城门啊，那上面还有这个金属啊，这个在上面，这个要保护这个城门的、
你们怎么都不问问题啊？人家天亮了要杀他，那他为什么睡到半夜就会起来啊？然后把这个门嘣一下就开了，然后抬到这个60公里以外的地方。
好了，这个。
那你们不问我就问了，你们回答我啊。
老师继续看下去
的时
间。
对，
就是。看下去就跳到下一个故事了哈。他这个故事只讲这么一点哈，所以这个就这么小段哈。或者从这一小段里面，我们看到参孙这个人啊，他虽然是一个拿细尔人啊，但他这个生活啊非常的放荡啊、哦。你看他这边找妓女啊、哦、他这个生活是很乱的，所以很奇怪，但是他的力量却没有失去啊、哦。
这是因为他的父母亲的代价
啊，
因为父母亲在怀孕他的时候就已经好像等于也是做一个拿细尔人了。
所以啊，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常常说，就是说、啊、这个生命跟恩赐是两回事。
对，
就是说神啊、拯救了我们之后，神会再给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恩赐啊。比方这个恩赐就是啊，那个我很会讲道啊，这个是一个恩赐。那但是呢，一个人很会讲道，但他生命呢却是不好。那你就会想说，他这个生命真不好，就是说这个人
什么
道？这个。说是一回事，但做是一回事啊。
对。
但你就说他这样子，怎么还可能讲得那么好呢？甚至于说，这个人他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他会人一祷告，哇，人就病得医治啊。那你会想说，那既然他有那么多他的能力，表示说这个人一定是很圣洁啦。可是又仔细
看，不一定
啊、嗯。那人家就会矛盾了、啊，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啊，他这个人生活这么乱，怎么可能他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呢？参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啊。就表示神赐给一个人恩赐，但是不表示他这个人的生命很好啊、哦。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就最要紧的是我们的生命要好啊、哦，生命要好。那我们这个恩赐呢，这时候被神使用，这个才有价值。
生命要怎么样的好？
生命要怎么样的好？
哎呀，你要把 why 告诉他们。
OK
。啊，不是 why， how。
好。
要把 how 告诉他们，对。
生命要好，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要更多的舍己啊，不是要这边让自己满足，还是要让神满足 那这个叫背起十字架，就是说让这个
让更多上帝活的生命取代我们本来的死的生命。
我们要更多选择神的旨意，而放下自己的意思，这个就叫做十字架啊。
嗯。
好，那 anyway， 这边呢，为什么要他要这样做呢？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我的看法是说，那些人这边包围他了，那他怎么会半夜突然醒过来呢？圣灵感动他了啊，圣灵感动他就突然醒过来了。那他为什么这个心血来潮把这个城门拆了呢？搬过去是干什么？到那边去有什么好处呢？不晓得什么意思。
不知道，圣经没有交代。
没有讲啊，有什么属灵的含义？但是在这里就是表现出一件事情了，他很有力量啊。好，那但是后来他碰到一件事情啊，这个下一个这个就造成他的致命伤啊。这个
妓女，
这个是那个洋洋帮我们读啊，这不是妓女，大力拉不是妓女啊，他没有说。
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
啊 ，OK， 这个我先讲一下这个背景。他后来又认识一个女的，就叫大力拉啊。那这个大力拉呢，就跟他就跟他住常常跟他在一起了啊。那这个非利士人呢、啊，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过来跟大力拉说啊。他说啊，哎，这样我们给你哈、很多的钱哈、你帮我们去啊，帮我们把这个参孙他的力量这么大的这个秘密给他帮我们去问出来啊、问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给你这个1100色克的银子。那时候非利士人有5个首领，所以加起来就5500色克了。那30色克的就可以买一个奴隶啊，啊，5500色克的他就成为大富婆了哈、所以大力他说哦好，没问题啊、所以呢他就。问说，哎，参孙啊，请告诉我，你有怎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啊？哦，那怎么样才能够把你这个制服啊？哦，就参孙就跟他这个打马虎眼啊、哦，就跟他说，哎呀，你只要把我的这个用一些什么这个没有干的这个什么皮的那个绳子啦、啊，帮我绑住啊，7条啦、啊，那我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他哎，大力拉就信以为真啊，哦，就用这种方式把他绑起来，然后跟参孙说，哎，参孙啊，非利士人来了。就参孙就本来睡觉嘛，就一起来就把一挣就挣脱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几次，所以呢，大力拉说，你没有真的爱我啊，你都没有把你的心里话告诉我。 OK， 所以他就天天用话来催逼他，问他到底他的这个大这个力量大的这个秘密在哪里啊。好，洋洋继续帮我们读哈。
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根发柳。于是大力拉克制他的力气就离开了他。大力拉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啊。所以左边这个图啊，他找那个后面的非利士人呢，所以拿剪刀啊过来要剪他的头发啊。那因为这个头发就是他这个拿细尔人的这个记号啊，就后来果然啊，他被洋洋啊，就是
非利士人将他拿住，
弯了
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就在监里推磨。
哦 ，OK， 他就在监里面推磨哦，因为他那个头发一被剪掉之后，他的力量就失去了哦，所以他就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啊、哦，眼睛也被挖出来了，瞎了。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说哈、哦，这边就说哈、哦，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了之后，又渐渐的长了起来啊、哦。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场合啊。非利士人他们就在他们的这个庙里面，他们神庙里面啊，这边这个有聚会啊，很大的一个聚会。那他们就在那边赞美他们的这个偶像啊，这个大滚那个神，他说 哎呀，这个他们的神啊，把这个参孙交在他们的手中哈、哦、啊，所以呢，那这个他们这边欢喜。结果呢，那个这个Jenny 帮我们读这个啊。
嗯。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看门使他站在两处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徒子说：“求你让我摸着厨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
哦 ，OK， 3000个人呢、哦，站在那个房顶上面啊。哦，然后接下来呢？啊，继续啊。
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厨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人还多。
好，我那个这个图会误导大家，它是这样子。其实根据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原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它是这样勾住，是这样抱着的啊、哦。但是千惠不选那个图，他选这个图。
因为勾着的话，那两根柱子都很细啊，那个觉得好像不太可能，上面站着3000个人的，不可能是细细的两根柱子。
那也许他的手很长啊，手背非常的有力啊。
OK， 好了，这个是不是 the point？ OK，Anyway，他这样子也好，这样也好。
不是，他就是这样子，不要说也好。
Okay.
没有那个情况。
啊、OK， 好，那 Anyway。重点是那个红字啊，参孙的时候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啊，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是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他说：“我情愿跟非利士人同死啊。”结果就神有没有听他祷告？
有
哈、啊。那好，他的一生就这样子悲剧性的结束，但是他这时候就杀了3000个人，3000个人是圣经里面一次死最多的，就被一个人所杀是最多的、
嗯嗯
哦、那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参孙这个人、啊、他一生当中、哦、你就看到他的生活真的是很糟糕很糜烂、哦、但是希伯来书，圣经里面的希伯来书把参孙
新约的希伯来书、
哦、把参孙列入这个信心的英雄榜之一、哦、他那里怎么说呢？这个、啊、那个谁，那个小C棒读这个，
我又何必再说呢？我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和他、大卫、萨摩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更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
瓦
当的全军。
阿、
啊、请问一下，参孙在什么地方他表现出他的信心？
前面还有最后一次吗？
刚刚我们所看的那个过程里面，你看到他向着神什么地方有信心？他的信心最宝贵的在哪里？
最后一次。
对，最后一次啊。那个、
他前面为什么会有信心？驴腮骨啊，啪，1000个人被他打死了，还有那个跳过去的一些情节啊，哎，很多了。
我不是，我现在是说这样，那个神给他一个神力哈、啊，他好像并没有说这个因着就是因着信心，
嗯，
但是我觉得说最后这个事情
是
显出他的信
心
啊，
对，
这个。这个在做弥迦书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哈、哦，好，这个君娜帮我们读啊。
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 电驱会有声音。嗯。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到见他的光明。
对。
那个参孙的光景啊，他就像是一个跌倒的人啊，一个软弱失败的一个人啊。他本来有那么大的一个神力，但是呢，他现在到最后败得一败涂地，眼睛被挖了，自己在那个磨坊里面啊，在那边推磨啊。但是就像这个先知所说的啦，他可以向仇敌发出这样的一段话说哈、啊，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啊。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哦、他在最糟糕的时候，他对神有没有信心呢？要我们一般人的话说，哎呀，我已经到这样地步，神不要我了，对不对？神撇弃我了，我没有脸再见神了。但是呢，他对神居然还有这样的信心、哦、那个另外有一个圣经嘛，有一个叫约拿书，约拿这个先知啊，他后来就是违背神，结果后来被一条大鱼啊吞到肚子里面去，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啊，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啊，最后发出一个祷告，他怎么说、啊？这个威迪帮我读的啊，我遭遇
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许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不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在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谁被驱逐过，人要信仰你的
仰望
你的圣殿，当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绕着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必能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所以这个约拿啊，他说我虽然从你的眼前被驱逐，他说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他对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唱的一首诗歌叫什么？你的爱什么？不离不弃。他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相信神对他们不离不弃，虽然他们在最悲惨的光景，约拿是因为违背神、啊、被鱼吞下去了，但是在鱼肚子里面他还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哦、所以他继续他怎么祷告呢？温迪吧。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遗弃仁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还偿。
偿还。
但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主子于宇宙法，与约纳住在旱地上。
所以啊，这个参孙的信心啊，就跟这个约拿的信心啊是一样的。就是在他们好像是最跟神最远的时候呢，他还是向着神有一个信心，所以最后他向神发出一个祷告，神主耶和华，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啊，让我再赐给我这一次
机会，
再赐给我一次力量，让我能够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个剜我双眼的仇啊。结果神就垂听他的祷告，我们
为他个人是报仇，为着整个的以色列国是把他们的仇敌杀的很多。
对，所以这个是参孙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信心。
对，
他知道神的爱啊。所以那个保罗在新约里面说，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当我们在觉得最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神不要我了，我没有脸再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时候只要我们有一点这样的信心，我们重新来到神来找神，神还是敞开双手来接纳我们啊。虽然当时约拿那个是参孙是可惜了，他如果不犯罪啊，神可以更大的使用他啊。但是从他的失败当中，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啊。好，那这个是 四世纪，我们下次会讲到撒母耳啊，这个是旧约的啊，他们从出埃及，然后就进到迦南啊去分地之后呢，四世时代有450年啊，刚刚不是讲390年吗？390年，另外就是在之前哈、啊，在那几个六个 cycle 之前有20年的时间，还有最后呢有40年是以利做士师哈、啊，所以加起来390加上60的话450年啊，完了之后就出现撒母耳这个先知。他带进了王国时代啊，王国他就高的第一个王叫扫罗，第二个王是大卫，接下来大卫传给所罗门，之后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啊，他们国家分裂了啊，之后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归回啊，所以下次我们会看到撒母耳啊，撒母耳这个人，他是承先启后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结束了士师时代，带进王国时代。他是可拉的后裔，他终身做拿细尔人，身兼祭司跟先知啊，他创建了先知学校，为先知职责立下规模，他制定了以色列的国法，创立了君王立宪的制度，然后呢他高立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还有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啊，这是我们下次会进到这个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中间还有一个路德记，我就先跳过去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很快的把旧约做一个review 啊，好。